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胡塞首次用集束弹，以色列出动12架战机还击首都萨那。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同川普会晤，聚焦安全合作和造船业合作。印美关系紧张，印度外长说贸易谈判仍然继续。俄乌在亚联酋调解下交换146名战俘。中共将会举行93大阅兵，日方呼吁各国避免参加，审慎考虑。ICE 说华府开学日不准入学校执法，国民兵开始武装巡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星期日24号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来回应胡塞武装的多次导弹袭击。胡塞卫生官员表示，今次袭击造成6人死亡，86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袭击的目标包括总统府附近的军事区、两座发电厂和一处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军方说，胡塞将这些民用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目的。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今次行动出动了大约12架空军飞机，包括战机和加油机。以色列军队在4个目标投下大约35枚弹药。以色列指出，今次攻击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攻击无人机。根据以色列军方的调查，上星期五晚由也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首次使用了集束弹弹头，导弹部分碎片击中以色列中部一户住宅，造成损毁。自从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同时在红海攻击商船，声称是声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多次空袭胡塞控制区，星期日的行动是近一年半以来第15次攻击。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一25号在华盛顿同川普总统举行峰会，预计安全合作将会是两国首脑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共威胁、北韩核武计划以及首尔对驻韩美军的财务贡献。目前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上星期五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南韩外交部长赵显。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以前瞻性议程为中心推动的美韩联盟方式。该议程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阻吓力，增加我们共同的责任分担，帮助振兴美国制造业，同时恢复我们贸易中的公平和对等性。李在明同川普的首次峰会协助美国振兴造船是一大卖点，造船实力无疑是李在明此行最大的谈判筹码，就连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口号都已经准备好。美国贸易代表处资料显示，美国2024年对南韩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660亿美元，咁令到造船成为双方贸易平衡和合作的重要契机。南韩政府官员甚至将计划改名为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即使关税问题和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的问题促使印美两国关系紧张，但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星期六23号表示，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继续，咁凸显两国都寻求打破目前的僵局。川普总统在8月6号发出行政令，宣布对印度的关税再增加25%，原因是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新增的关税将会在8月27号生效，令到印度输往美国产品的总关税升到50%，咁令印美关系陷入紧张。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原定8月25号至到29号访问新德里，但是该访问已经被取消，咁进一步削减美国降低或者推迟加征印度关税的希望。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星期六在新德里举行的活动说，印美谈判仍然继续，两国关系并未破裂。印度商业及工业部长戈雅尔上星期五22号表示，印度正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展望对待同美国的贸易关系。 俄罗斯和乌克兰确认在亚联酋的调解底下，俄乌星期日24号各自交换了146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话，8月24号，146名俄罗斯军人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146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被移交给乌克兰。国防部仲话，所有获释的俄罗斯战俘目前都在白罗斯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宣布交换行动已经完成，但是就没有透露交换的数字。他发表了返回乌克兰士兵的相片，他表示大多数人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就被囚禁，其中包括一名在俄罗斯入侵一个月之后被俘虏的记者。泽连斯基感谢亚联酋在监督战俘交换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 Telegram 发表声明说，星期日获释的乌克兰人当中包括希纽克和卡纽什两名乌克兰记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对他们的获释表示欢迎。这两名记者因为从事新闻工作而成为攻击目标。中共9月3日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中方已经将系列活动的主题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意图将抗战成就归于共产党。据共同社星期日引述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说，日本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呼吁欧洲和亚洲国家避免参加该活动，目的是防止中共主导的历史认识在国际社会扩大传播。在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前，上合组织峰会将会在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将会在参加峰会之后前往北京出席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而日本方面就已经透过驻外使馆向各国讲明，指出中共今次活动反日色彩浓厚，过度聚焦于历史，呼吁各国对参加该活动审慎考虑。今年7月25日上映的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电影内容大肆渲染日军的残酷行为，鼓吹仇恨，令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李昂斯近日向 NBC 新闻表示，华盛顿 DC 公立学校星期一25号开学当日， ICE 人员预计不会出现在学校，但是他指出未来 ICE 人员可能会需要到学校了解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可能是对学生进行安全和健康检查。他特别强调，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包括发生暴力事件， ICE 探员才会到学校执法。国土安全部 DHS 发言人麦克劳林曾经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兑现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逮捕和递解非法犯罪的外国人，令美国变得安全。 ICE 就在诺姆部长的指挥下执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行动，打击同时驱逐那些最大恶极的人。同时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正在在华盛顿 DC 街头巡逻的国民兵星期日晚开始携带武器执勤，包括 M17 手枪或者 M4 步枪。国民兵华盛顿 DC 联合特遣部队星期日在 Facebook 声明表示，这只是最后手段，所属的人员只有在应付死亡或者严重人身伤害的立即威胁那时才会动用武力。